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贾导。周三，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美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恐怖主义、网络攻击、外国干涉选举和敌对势力间谍活动的威胁同时升高，令人担忧。雷在 FBI 明尼阿波利斯外地办事处接受美联社采访时指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很难想象有哪个时期同时出现如此多不同种类的威胁。克里斯托弗雷说，我担心的是这么多威胁同时升高，再加上执法人员普遍面临的挑战。他给出了一个严峻的统计数据，美国执法人员因公殉职的比例约为每五天一个人。雷拒绝详细谈及任何具体的调查或威胁，但指出 FBI 对中共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外国干涉选举、人工智能驱动的威胁以及恐怖主义的猖獗感到担忧。他强调，执法机构之间加强合作是应对前所未有的安全形势的关键部分。他希望美国科技行业也能在保护美国人免受人工智能驱动的威胁方面发挥作用。今天晚上，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正式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这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个晚上，也是本次会议的最高潮。今天的主题是为了我们的未来。美联社报道，贺锦丽将在今晚的演讲中阐述他对国家的愿景。报道引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竞选官员的消息说，贺锦丽的演讲有三个目标，他将分享自己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以及担任检察官的故事，传播他乐观的愿景一程，以及唤起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怀。贺锦丽团队强调了他的执法背景，包括他担任旧金山地区检察官和加州总检察长的经历。在本次演讲中，外界期待贺锦丽可以透露更多关于经济、能源、贸易及外交政策的方向。今天的活动重点是美东时间8点到11点，包括最知名战场州的资深民主党议员或州长发表讲话。月前，俄罗斯在乌军跨境攻入库尔斯克的情况下，正继续加紧在乌克兰东部发动攻势。彭博社报道，周四，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库尔斯克以及邻近的别尔哥罗德和布良斯克边境地区的局势与官员们举行了会议，下令确保从这个地区撤离的人员得到照顾，但没有提到把乌克兰军队赶出俄罗斯领土的计划。与此同时，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正在向波克罗夫斯克推进，那里是乌克兰军队的重要后勤枢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访问了乌克兰东北部的苏梅州。自从乌军8月初发动秘密行动攻入库尔斯克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前往乌俄边界附近。泽连斯基会晤了乌军总司令斯尔斯基上将，然后宣布乌军又控制了库尔斯克州的一个定居点，并抓获了更多俄军战俘。他希望用这些战俘交换被掳走的乌克兰人。日前，67岁的纽约民运人士唐元俊因涉嫌隐瞒自己充当中共代理人，并对联邦调查局做出重大虚假陈述而被刑事起诉。唐元俊于周三被捕，并于当天下午在纽约南区联邦法庭首次出庭。根据法庭文件，唐元俊因1989年六四事件反对中共一党专政而在中国被监禁。2002年，他偷渡到台湾申请政治庇护，后来在美国获得庇护并规划为美国公民，定居纽约市，后来积极参加多项中国异议人士的活动。调查人员说，唐元俊于2018年首次寻找回中国探亲的途径，一位熟人安排他与中共国安官员在线上接触。从2018年到2023年6月，唐元俊通过电子邮件、加密聊天、短信和音视频通话，定期接受中共国安部情报官的指令，并向他汇报可能威胁中共利益的美国华人民主运动人士和异议人士。唐元俊被控三项罪名，未向司法部登记的情况下密谋充当中共代理人，最高可判5年监禁，隐瞒美国政府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最高可判10年监禁，向调查人员做出虚假陈述，最高可判5年监禁。中共外交部22号表示，已经以涉嫌间谍罪起诉安斯泰莱制药公司一名日本员工。 此举加剧了在华日本企业界人士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当天，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安斯泰莱制药公司一名常驻中国的日本员工被起诉一事，他说此人最近已被依法起诉。这名员工是日企安斯泰莱中国分公司的高管，2023年被中共拘留。他在中国工作了20多年，曾经担任中国日本商会副会长。安斯泰莱21号表示，一名自2023年3月以来因涉嫌间谍活动而被拘留的日本员工已被中共当局起诉，但安斯泰莱没有透露此人的名字。一些日本官员表示，安斯泰莱员工在中国被拘一事给企业带来寒蝉效应，导致在华外国投资减少和日本侨民外流。日经亚洲报道，在北京的一名日本籍员工说，我想如果你因间谍罪被拘留就很难获释了。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贾岛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